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大家好，欢迎收听专栏精粹。如果一个东西啊忽然很流行，我们的常识思维一定会认为这个东西有出类拔萃的地方，或者就是幕后有推手。但是啊，有一个相当有名的实验却发现，所谓的幕后推手并没有那么厉害。某些书呢能够畅销，某些电影能够卖座，某些音乐能够上榜，可能主要是因为运气。这些实验者啊创办了一个叫做 Music Lab 的网站，在几周内呢招募到了14000名受试者来给48首歌曲评分。有一些受试者的评分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只能看到歌曲的名字，而其余受试者呢则被分成了8个组，他们可以看到每首歌被自己所在组的其他受试者下载的次数。哎，他们可能会设想被下载次数越多的歌曲越好听，这样一来他们打分呢就会受到社会影响的左右。实验表明哈，那些好歌，也就是在独立组获得高分的歌曲，在社会影响组也是好歌，而且流行程度比在独立组更高。而坏歌在社会影响组的表现呢也更差，所以当听众能够被彼此的选择影响的时候，流行的东西呢就会变得更加流行，甚至出现胜者通吃的局面。然而这个实验最重要的结果是，具体哪首歌能够登上排行榜的最前列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有些歌曲呢可能会因为实验初期纯粹偶然的获得更多下载次数，后来的受试者受这个影响，就以为这首歌好听，给他更多的关注，形成正反馈。最初的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谁能够脱颖而出。独立组获第26名的一首歌啊，在一个社会影响组居然排在了第1，而在另一个社会影响组排到了第14。尽管特别不好的歌肯定不能流行，但好歌想要流行还需要很大的运气。对能够互相影响的一群人，不能够简单的用常识和常理来分析他们的行为。不过啊，这并不是就能够说明哈，常识对理解复杂世界没有帮助。相反，在某些情形下，它还是个讨巧的办法。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用几篇专栏文章，同各位探讨几个或许能够理解复杂世界的测量工具。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自愿当奴隶的人类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能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毫无问题，怎么倒让人怀疑？全民刷牙的习惯究竟是怎么养成的？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哈，退而求其次是个安全的做法。一个男孩如果娶不上自己心仪的姑娘，就会和另外一个人结婚，这样才不至于单身。一般人呢不会选择单身或者自贡去当太监，但是啊也有例外。在寓言故事《狐狸和葡萄》当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酸葡萄说法：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自己吃不上葡萄反而说葡萄是酸的不好吃。这呢就像男孩娶不上心仪的姑娘，就说这姑娘性格不好或者人格有缺陷。按照挪威社会学家埃尔斯特的说法，这和选择自宫去当太监一样，都是变态选择。不过和退而求其次相似，变态选择在某些情形下也是种调整选择，只不过这种调试经常是过度的。从这一点出发，做奴隶的为什么会爱着自己的主子，这个问题也能够得到解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学博士对阿尔斯特的著作《酸葡萄》的见解。
专栏文章：自愿当奴隶的人类真的存在吗？作者：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文学博士徐奔。
酸葡萄是一种降低认知不协调的心理机制，当一个人不能做什么和他可能想做什么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不协调。为了降低和消除这种不协调，最简单的办法是调整选择，这样才能适应不能做什么的现实。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所以调试了他自己的选择，我不要了。狐狸不只是不要了，而且还给自己一个应该不要的理由：葡萄是酸的，不好吃。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调试比狐狸要复杂得多，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的精准调试。调试经常会变成过度调试，比如在思想审查过程中，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的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自我调试的尺度在哪儿。 对审查的适应性选择会让执行者把一件本来是不得已才做的事儿当成一件应该去做的事儿，不仅应该去做，而且应该做好。酸葡萄的反面是禁果甜，越是得不到的就越好。禁果甜在中文里的说法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酸葡萄的反面还可以是甜柠檬，我得不到葡萄，所以不管甜不甜都是酸的，柠檬是我自己的，不管酸不酸都是甜的。文化或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和民族自大经常成双成对，这与酸葡萄和甜柠檬相互搭配是相似的。还有个有趣的现象，酸葡萄很容易让臣民赞美统治者。奴隶敬爱主子是一种意识形态，奴隶敬爱主子首先是因为他们处在了奴隶的位置，没有其他选择。其次，奴隶可以因此憎恨主子，但他偏偏选择了敬爱。主子可以压迫奴隶，但无法强迫奴隶从心底里敬爱自己。敬爱是奴隶的自我选择。也就是说，臣民敬爱主子是一种适应性选择，一种在得不到葡萄的情况下为自己编造的柠檬甜神话。在奴隶的柠檬甜神话里，压迫不再是压迫，而是变成了爱护、关怀、保护。奴隶靠主子过日子，在主人锅里吃饭，就不能砸主人的锅。但归根结底，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是主子的压迫，而不是奴隶的适应。在奴隶不得不接受压迫，不得不当奴隶的情况下，叫仁慈的主子比残暴的主子要好。因此，奴隶经常会对较仁慈的主子感恩戴德，报以热爱和歌颂。这其实是酸葡萄机制操控的效果。酸葡萄可以让人满足于自己能得到的那一点点东西。生活在专制下的人很容易满足于统治者给他们的恩惠，尤其是物质享受和提供安全感的稳定。有了这些好东西，他们对得不到的其他好东西就不再那么有兴趣，甚至把有些好东西当成坏东西来排斥。比如他们会告诉自己，那些他们得不到的东西，自由、权力、尊严，原本就不值得希求。这也就是埃尔斯特说的，故意给人们一些选择，目的是排除他们对另一些可能选择的向往。故意给人们一些选择，目的是排除他们对另一些可能选择的向往。埃尔斯特讲的这句话还真是有点让人恐惧哈，恐惧的基础是这话听着耳熟。而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还不能怪狐狸这种过度调试的心理。自媒体人少佐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探究。狐狸和葡萄这些寓言故事的作者呢，是古希腊的一名奴隶。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这儿的土地啊并不太适合大规模的农耕，大家主要靠打猎、捕鱼还有进口生存。所以一只狐狸不应该出现在人工种植的葡萄园里，而野生葡萄起码比人工种植的要酸。从这一点上讲，狐狸的观点没错。并且啊，狐狸在分类上属于食肉动物，它们并没有糖类感受器，也就是说狐狸的味觉中感受不到甜，这也可以证明葡萄是酸的。另外哈，葡萄的成熟时期呢是7到10月份，这个季节啊小型动物活动频繁，狐狸应该不难找到食物，而这只狐狸却会饿肚子，所以季节应该是初春，葡萄刚长出来晶莹剔透就是酸的呀。讲了这么多，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奴隶爱主子这些过度调制啊，都是在被限制了选择的情形下一种无奈的举措。既然是无奈的，不管这种选择合不合理，它多少都是悲哀的。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2007年，缉毒精英部队的两位探员在巡逻车午休的时候被两名歹徒袭击了，女探员中枪身亡，男警员头部重伤。而警方得到的破案线索仅仅是巡逻车后座采集到的 DNA。 不过他们对比德国中央犯罪数据库信息后，发现这个样本居然和15年前一宗案件中的 DNA 样本吻合。警方后来还发现，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发生的30多宗罪案的现场都有这名女性的 DNA。 这位神秘的连环杀手被称为海尔布隆魅影，而警方直到最后都没有找到他。 DNA 证据非常一致，极具说服力，但是最终的事实证明他是错的，是个系统误差。警方用来收集 DNA 样品的棉签被污染了，所有的样品上都含有 DNA 来自同一位女性，就是工厂里制造棉签的那位女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专栏作家 Lisa 齐佳对系统误差的看法。
专栏文章毫无问题，反而令人怀疑。作者：专栏作家丽萨起家。
在古罗马法当中，如果所有的法官一致认为嫌疑人有罪，这个嫌疑人反而会遭到赦免。这个规定听起来有些违反直觉，但当时的立法者显然已经注意到全体一致的判决意味着司法程序中间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尽管不一定能发现具体是什么样的偏差，他们直觉性的认为一旦事情进展得过于顺利，很有可能就是哪里不对了。在一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的论文当中，来自于澳大利亚与法国的研究者深入地研究了这个现象，他们把它称为一致性悖论。论文作者之一德里克·阿伯特说，一致性通常是被看作最可靠的象征，但很多人同时意见一致的概率是很小的，所以我们相信一致性其实没有根据。研究者以证人指认犯人为例，研究了一致性悖论。警方会让证人在按顺序出现的几个人的照片当中找出嫌疑人，理想条件下指认同一个人有罪的证人数目越多，这个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就越大。然而研究表明，当同时指认一个人为嫌疑人的证人数目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指认正确的概率反而会降低，直到最后与随机的猜测并没有分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存在系统偏差，比如警方给证人展示照片的方式，或者是证人自身的个人偏见等等，哪怕是极小的偏差都会对整体结果产生影响。只有在系统偏差接近零的情况下，看法一致才意味着接近真相。比方说，如果让证人完成一项比较容易的任务，比如从一堆香蕉当中找出一个苹果，所有人都几乎不会出错，而指认犯人要比在一堆香蕉当中找到苹果复杂很多。模拟显示，如果证人只在犯人落荒而逃的时候匆匆瞥了他们一眼，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高达48%。在这种情况下，证人指认的结果不一致才是正常的，而很多证人同时指认一个人为犯人的概率是相当低的。低概率事件如果发生了，就说明可能系统出现了偏差。
感谢专栏作家丽萨齐家的观点。低概率事件如果发生了，就说明可能是系统出了偏差。在法律领域之外，系统偏差还有很多的用武之地，好事太多不见得就是好事。
纵览优质文字专栏，汇集高明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有一个词儿啊，叫细思极恐，它用在人脑上尤其合适。比方说，大脑是你最重要的器官，这个观点就你大脑告诉你的。一位脑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呢也有过探究，他说大脑是人一生中变化最大的器官，你每经历一件事儿，大脑不仅得处理这事儿，还会根据处理的结果改变大脑本身，加强这一部分神经的发育。也就是说，你长期那么想问题，就真的只能那么想问题了。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改变思维习惯的，大脑发育的方式就是不断把你需要去想的事儿变成不需要去想的事儿，就相当于啊，我们把电脑的软件固化成一个硬件，这样运行效率就高得多。比如说骑自行车，刚开始啊都是要学的，一旦学会就不用去想了，每个动作自动的完成。理解了这一层，就知道最好的学习和行动方法。在学习上，就是要多掌握概念，因为那是被封装好的信息，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大脑效率。而在行动上，就是要多培养习惯。我们再来听听作家查尔斯·杜西格对习惯的看法。
专栏文章《习惯的力量》，作者作家查尔斯·杜西格。
当时美国几乎没人有刷牙的习惯，但同时美国存在全国性的牙齿健康问题。美国政府甚至宣称，国民糟糕的牙齿健康状况已经危害到了国家安全。在广告人霍普金斯的运作下，短短十年，白素德牙膏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占据美国最畅销牙膏的宝座长达30几年之久。同时刷牙的习惯席卷全美，美国人使用牙膏的比例上升到了65%，白素德也为霍普金斯赚了不少的钱。霍普金斯的做法是激发一种消费欲望，这种欲望让暗示与奖励机制产生效果，驱动习惯回路。他构思的新的习惯回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暗示牙齿上的垢膜，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诱因。霍普金斯的广告不断暗示人们，垢膜普遍存在，不能被忽视。比如其中一则这么写： 只要用舌头舔舔你的牙齿，你就会感觉到一层垢膜，它令你的牙齿看起来颜色不佳，并引起蛀牙。受到诱导的人们下意识地用舌头去舔牙齿，并感觉到了牙齿上的垢膜。事实上，垢膜一直存在，也从没给人造成过什么困扰。刷不刷牙，牙齿上都会有垢膜，任何牙膏对于消除垢膜都没什么帮助。可这并不妨碍霍普金斯的广告效果。第二步，惯常行为，每天用白素德快速刷个牙。第三步，奖赏美丽的牙齿，这也成为霍普金斯广告的一大卖点。比如，注意到了吗？周围那么多人拥有漂亮的牙齿，千百万人正在使用牙齿清洁的新办法。哪个女性愿意她的牙齿上有暗沉的垢膜呢？白素德能赶走垢膜。霍普金斯创造了一系列能让消费者养成新习惯的营销规则，这些规则革新了广告业，成为200多年来营销学教科书的典范。第一，找出一种简单又明显的暗示。第二，清楚地说明有哪些奖赏。然而，光有这两条规律还不够，创造一种习惯还必须满足第三条规律，它创造了一种渴求感。和同时期其他牙膏不同，白素德的成分里加入了柠檬酸、薄荷油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发明者的本意是使牙膏味道清新，却收到了预料之外的效果，让舌头和牙龈有凉丝丝的刺激感。在霍普金斯的构思中，奖赏是美丽的牙齿，是白素德牙膏式的微笑。但事实上，真正的卖点却是对嘴里凉丝丝的刺激感的渴求。一旦忘记了使用白素德牙膏，失去了这种微小的刺激感，消费者会觉得口腔不干净。所以，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牙膏都含有这种添加剂，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让你的口腔在刷牙之后有刺激感。消费者需要用这个信号来提醒自己，牙膏是有效的。
暗示、惯常行为、奖赏，同时培养一种渴望驱动这一回路。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基本的方法来创造自己的习惯，当然老习惯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被新习惯替代了。用同样的暗示，提供同样的奖赏，插入新的惯常行为，就能够以新习惯代替旧习惯。说到底，一个人的本质就是他的一系列日常习惯的总和。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常识哈。既然不能仅用常识来理解复杂世界，那么怎么样恰当的调动常识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几点之外啊，还有哪些理解复杂世界的办法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物理学家、科学作家万维刚先生的说法。
专栏文章《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作者物理学家万维刚。
常识只是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就说俄国局势导致革命必然要爆发，可是革命之前有谁能这么肯定呢？中国女篮以3分优势击败韩国，取得奥运参赛权，事后总结全是成功经验。可如果中国队最后几个球偶然没有投进，媒体上肯定又是全面的失败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者反思，总觉得他们说的挺有道理的，简直就是常识啊。专家们也是根据这些道理预测未来的。可事先你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比如，如果有人说来自农村的士兵会比城市的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大家可能比较认为这是显然的。农村本来条件就艰苦，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所以农村士兵肯定更能适应部队呀。而根据社会学家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事实恰恰相反。其实，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拥挤、合作、命令、严格的衣着规定和社会礼仪。这两方面的常识看上去都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要想从复杂的随机事件中看到真正的规律，最好的办法是像搞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大规模的重复试验。如果中国女篮跟韩国队在同样的条件下打100次能赢95次，我们就可以确信中国队强于韩国队。如果一首歌能在每一个社会影响组都进前五名，我们就可以确信这首歌的素质的确出众。然而历史不能重复，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我们总能用常识给这个结局一个解释。 像这样的解释如果用于预测未来甚至制定计划，怎么可能不失败呢？一个更实用的历史观啊，是放弃一切都是注定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析，然后尽可能的使用统计的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追求用各种想当然的常识指导未来，不如把历史当成一个数据库，从中发掘统计规律。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经常会认为社会科学更简单，如果你看那些社会科学的论文，会发现里边的逻辑简单易懂，结论往往也显而易见。物理学家经常能够得出一些违反直觉而又绝对正确的结论，然而社会科学中的常识却总是能大行其道。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观，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在被引入到社会科学中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无论如何，现在社会科学已经是有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就等开普勒出来总结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了。专栏精粹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充电时间，来获取更多的干货讯息。好，我们下期再见。